所以我们继续这个部分的一个内容，就是是自然宗人自止取舍离商议抉择国家事，共同商切协商一切事物又如何无后悔。好像这个句子我们已经读了还是没有读，不太记得，但是大体上面这个比较容易明白。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已经有主意，包括君主这类的，他有想法，但是就是为了不做后悔的事情，就是商议抉择，商议所有的这种国家大事，给民众这种做生意，或者是民众的代表做生意这种的，就是这样子的话，没有后悔，因为这个决定呢，很多人生的决定也是如此。如果你跟家里人，比如说一家人你要做一个决定，你要上学也好，小孩子有自己的想法，我要去这个上这个专业上那个专业这样子，你自己已经心里面有目标，但是你如果就自己有能力或者有钱或者怎么样，你跑掉上学去这样子，不管家里的人也不问家里的人，到时候如果上好了也行，但上不好的时候就觉得就是你自己乱做决定，其他人就觉得跟他们没有，就这么样了，就多少有一点就是自作主张最后又失败的那种的后果。如果你就是有一个想法，但是跟家里人面就是讨论商量，然后但是你自己最后如果还是想去那个地方，最后或者是失败的话，比如说失败的话，家里人更加可以理解，就是觉得哦，这个也是他曾经就是跟我们商量过一件事情，然后他自己很向往，我们也同意，就是类似的，就是觉得有更加的那种悲悯心、慈悲心和同理心。如果是完全自作主张的话，那反正虽然是，但是你就是好像怎么讲呢？没有一个点就是大家可以分享你的快乐和痛苦，就是这种的。如果你结婚的话也是一样的，如果赢得某一种的认同，出家也是一样，赢得某一种的认同。如果有些出家人跑掉的时候呢，就没跟家里人说，其他人也不知道，最后又还俗了。出家很成功的话还好，还俗的时候就觉得你这个在做什么，你在乱做那种，就是会有其他人会有更有想法，就是更加有想法。所以如果自己创业也好，或者做事业也是一样，就是如果是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就是需要某一种的商议，然后商量以后做后悔的是不做后悔。像我们前几天看那个纪录片一样，有些决定的时候既有就是清楚的自己就是有主意拿主意，不太清楚的更要就是清楚和不清楚的都要就是找一些不同的观点的人去看一看，这种是好事。然后如果是很不清楚的那种，更需要就是多方面的咨询的积累，而不要快速的做很多决定。然后就是说如果有人给你一些很好的建议，那你觉得重新又认识了多了一层，多了一些建议，但是自作主张的人没有那个耐心，也没有那种的尊重心，不愿意听取，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好像就有盲点，自己看不到。然后如果有说其他的一些事情上面呢，就是比如说就是做某一种的决定的时候，甚至不是在藏地有传统，就生意的传统嘛，说人没能够就是比如说一件事情大家商量了以后，有时候借助于八卦，因为都是比较差不多的选择，就可以看哪一个就是卦象上面看哪一个比较顺吉。因为人能看到的就是这么样的，不同的人看到一步、两步、五步、十步，不知道多少步，但是也许你可以看到20步、100步。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可能就是也提供一些意见。如果意见是一样的话，那哪怕是做错了，后来发现并不对，大家的意见都错了，但是没有那种后悔，说这个大家已经尝试过最大可能的这种努力。去观察分析，如果不经分析的话，后来很多人就自责，拍脑袋说：“哎呀，这个又是我就是不好做的，不好的人。”自责。所以说， 人天一起努力的情况下还看不清楚，再看不到，就是业和因缘的，就是这只能是一直好好修行，就不断的改善。嗯，浊世骄者，辟骄者，异苦同生七君主，千山羊之婆罗门，盗贼称权与此同。这我们以前举过这个例子，还是印度，包括印度传统的也和佛教传统里面的都有这个例子。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就是，一些人有一类的这种的心态，或者是他们有也许心态不好，或许有不好的动机也有可能。所以这样以后呢，就是有这种刻意的，就是营造某一种的氛围或者是一种说法，然后来欺骗这个做决定的人，这种在人世间也不鲜见的。但是这个好不好，肯定不好。所以用了这个例子呢，就是说，他们可以有五个人，比如说，然后他说啊，你先说一个，然后就是我再来支持你。不是以前启禀皇上这样的时候，然后那个人皇上有一点不高兴，他说另外一个又站出来说。哎呀，你就是小人该死，但是那种，然后又有一个人又站出来说，哎呀，这样的时候让那个很头痛嘛。最后就是我先睡一会儿，你们先下去那种的，就他们有骗的，也有一些是已经商量好怎么去骗这个，有他们有个奏折也好，反正就是有个程序嘛，在这个程序上面他们就是很熟悉。所以这种，所以这个婆罗门的这个例子是说，一个婆罗门是很有忠心高贵，怎么样，就是很洁身自好这样的意思。他就是在印度的传统里面把狗视为比较卑贱的动物，然后就类似的。然后说有几个盗贼想联合起来骗这个婆罗门青年带的这一只羊，一只山羊，牵的山羊。然后就是他们坐在不同的，就是一路就是从山上下到山下的这个过程当中，站在不同的一个点，然后化妆成就不一样的一些人。然后第一个看到的时候说：“嘿，这个小孩真有意思，牵了一只狗跑来跑去的。”这样是，那他可能觉得这个有病，我牵的明明是山羊啊，这不是狗嘛。然后到下一个地方的时候，就说：“啊，你牵个狗去哪里啊？”或者是你，他就问其他的，就哎，那个人觉得。你们不可能吧？就明明是一只羊嘛，怎么会说是狗呢？他又牵着走，走到第三、第四、第五个的时候，他又怀疑自己，就是觉得可能是我有什么，也许就受到什么，这种身体或者是精神的这种污染，所以就是把狗当成那种我婆罗门一个堂堂一个婆罗门怎么的牵着这种劣等的这种动物跟我在一起，狗这样走来走去就不称这个嘛。所以他把狗，就是把这个山羊就放走了，放走那些人就把山羊牵走了，就是这种的做法。所以有一点像，这么叫合伙骗人，或者是集体，就这种，就什么，这个叫托是吧？那种的托，演很多双簧托那种的，然后欺骗很多人这种做法，所以非常不好的。所以这些呢，也是有一些就。不一定是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说的也不一定对，也要考虑他们是怎么讲呢，什么样的一个观点立场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发心下说这些做这些事。是故一切贤明主了知狡诈私欲后获得不宜他人会，君主精通诸法律。就是说，做很多决定的很多人，好像在很多地方都存在这种，比如说一个系统很浪费，但是如果他们今年不浪费的话，明年就得不到这么多钱，那他们宁愿就是去买最不需要的奢华的，或者是多浪费的，他们也愿意把这笔经费全部用完，为了保持明年的经费是一样的。比如说做这种事情。或者是他们就本来只有一点点事情需要干，但是可以就是把他的各种放大， 放大了以后好像就是这边的人马经费这些都需要用更多那种，就是意思说技术就是问题解决的人既是问题的制造的人，所以这种就也是很多的社会机构或者是这样的比较危险的，所以你需要观察这些人的，其实根本上面需要，我觉得是一个社会最节省成本，又平和，发展又快的一种方式，其实是这种宣扬善，人性的这种的善，然后有足够的训练，光是宣扬一下没用，它没有太大的用，而且比如说宣扬因果很重要，因缘果报，所以宣扬因缘果报的这样子的话，从内心当中人有规则可循，然后人也会有长远的这种计划和看法，生生世世的这种的。但我们不是说可持续性的发展什么计划呀，这个最好的就是讲因果，我觉得。如果全世界都好好的讲因果的话，最可持续的发展的这种的战略。不然你不讲，你说可持续发展，他们不在乎就下一代是什么，反正自己死了谁在乎，这个世界有很多人的心态可能是这样子，我只活一回，那这样的人。所以技术上面和理论上面的话，理论上面最好的发展就是因果因缘果报轮回，这种来世轮回，真的这种的社会。所以说所以有些人想说，宗教发达的话应该就是社会就不进步，不是这样的。像美国好像是，比如说西方的现在社会里面其实是宗教，比如说信仰基督的成分还是很比较重的一个社会，说几乎美国可能 80%， 有些数字这些统计准不准我不知道，但是说有这种的信仰基督的这种传统。所以就是他们也讲这个，没有讲生生世世，但是也讲这种就是所作即所为会影响到他们的未来，这种往生的这种投身未来天国也好，这种所以还有看历史上面很多巨很大的文明发展起来的同时有很大的精神的文明，比如说东南亚很多国家，像国内很多比较，比如说唐朝一直在说最兴盛，那时候其实也是佛教最兴盛的年代，它没有变成说就是就是本来很兴盛但是佛教一来就衰败了，而是刚好随着就是内外就共同富裕一样的，就是内外精神和物质同时发达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最具破坏性最黑暗的一些年代里反而是没有这种精神的生活，也没有什么精神的这种富裕和这种自在，这样的年代里面。所以说就很多有教者，他不是为了公共的一种利益，为了私利去说很多做很多，这样的人呢不能去医治，就是不能依靠他们所说的话。君主呢应该说精通一些法律啊，怎么去治理，以及学习与基本的一些这个治国的理念呢之类的，就这个从这个角度讲。后来这诚实稳重当信赖，恒实不幸之事父犹如乌鸦长身矣，聚会者矣，聚会者务必矣。就是一些人是当然是稳重然后可以信赖的这样的一人，稳重还是很重要。以前我们学这个二规教言论的时候，就是一棵树的成植栽的这个里面最根本的一个就是稳重，就根树一螺丝什么这样一样，树根很重要，就是根很稳很重要，就是一个人格显善的种种当中稳重，意思说不会起伏很大，没有原则乱起伏的那样的话就不稳重的意思。所以就是说有一些可以相信的，那你当然需要相信他们说的，或者是完全，即便也许他们说的话不一定是准确的，但是这个人的发心是可以相信的，他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善，就是利他的，或者是公共的，或者是就是广大的愿心，就是种种的这些上面。 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些故事相关的，就是说长生仪如同乌鸦一样，就是完全一直完全没有任何的信任的话，那也是一个缺失，一种的错误。所以聚会的就是与他，如果谏言者如果他也是所有都怀疑这样的话，就是跟这些他所说的话他自己不相信，或者这样子就是非常复杂的话，也要就是看跟谁什么样的人相议论，相这种看他们也具备什么样的智慧。这方面做决定的人也一样，就是如果有他的原则，有他的这种标准，然后也有他的这种怎么讲呢，应该有的这种的功德。若问具辨辨别慧者，自己获得诸功的具力能乐依靠业依靠。这个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汉努曼打住世城，所以一个是说，一个是耿直，然后怎么讲，对很多观点上面，很多事上面呢具有智慧，有辨别分析的能力，他分析的时候是就是比较据理在宜在理这样的。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有些你想不到的他想得到，我想不到的别人想得到，所以就是在这种依靠他，就是辨识很多现象上面呢，大家都从不同的角度或者是个人的这种的观点呢去讲的时候呢，就有很大的好处。所以不仅是有这个理论，有些人有执行的能力，那这样子也是更好的。这个里面用那个哈努曼的这个故事，说以前有些人认为孙悟空玄奘取经的那个是哈努曼的这个原型，是哈努曼受这个罗摩亚那的启发。罗摩亚那是罗摩拉玛，是毗湿奴的一个化身吧。印度教的传统里面说梵天、毗湿奴、希瓦、湿婆这三种大的神，然后说梵天是创世者，然后希瓦是毁灭者，然后这个毗湿奴是守护者。所以这个哈努曼不是那个罗摩，是这个毗湿奴守护世界的那种的一个化身。这是一个故事，他用这个故事说，然后罗摩西多吧，有些里面反正西多是他太太吧。然后后来应该他们罗摩的这个就是真正的故乡原来是像现在后来的居萨罗国。居萨罗国那边不是有王室那个叫什么孤独园吗？其实是佛陀在那边待了20几个阶下隐居这种地方。他是在过去在那个世界那个地方的一个北方的，就是一个王子。后来跟另外一个公主又结婚怎么样，但是后来就是一长串的这个罗摩原来是这个像罗摩的历险记一样的一个故事，就是世界上面的最主要的一个史诗嘛。就是世界上面有这个摩诃婆罗多，罗摩亚那是印度的著名的史诗。然后这欧洲据说有两个比较著名的，但是这个大概有12000个寄送羊，藏语的那个格萨尔王，那个应该是还是我们格萨尔王，玩笑，就是古代的史诗是比较长的。然后说被魔鬼，就是把太太被所谓的魔鬼就是带到斯里兰卡那边，然后他们呢这个罗摩呢就去就解救他的这种太太的过程当中呢，帮助了那个有个猴王的世界，然后他们的猴王呢就是也就是遭受一些挫折，所以罗摩呢首先帮助猴王立这个国，然后猴王呢派这个哈努曼去帮他忙，去就是解救他太太，就是他是一个将兵大将，其实哈努曼是个大将，然后去斯里兰卡岛国去解救他太太，之后解救出来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就是他是具有力量，像唐僧取经的时候好像没有孙悟空的话很难，是吧？那么他的那种各种变化， 有时候孙悟空也有点凶，但是就是唐僧还是一念咒的时候就可以解决问题，是吧？开始的时候，差一点被打，但是最后就是一念那个紧箍咒以后就把他降服。然后慢慢就是他对师父很有感情，就是大概就是说，不是，就是好像有几次好像孙悟空不是被唐僧赶，悟空赶的时候就他就是离不开唐僧，说是你们要照顾师父啊，八戒怎么样，这么说的嘛，那些故事一样。所以就因为我说我们可以在那些很多壁画上面看到这个韩罗曼的这种，像上海的那一个寺庙，静安寺还是哪里的墙上好像也有，南方南传佛教国家很多这种猴子的那种拿着各种就是一些器具的这种的，就是守护的这种守护神一样。所以有一些就意思说，像有这种得力的助手，然后有能力去执行的人，这样子呢，就是要就是可以帮助促成很多事情。对，然后若恒一直巨幅的巨足威力是则善，麻雀求援与大鹏，致使猪龙身畏惧。所以如果要不然就是有福的，有这个威力的这种，就是比如说一个社会或者是政权也一样，就很多方面，就是经济的能力，然后就是军事的能力，这些算是这种，不论是大和小，一个家庭也一样。所以如果你有需要一定的这种工作或者是经济的能力，然后就是你有一些地方或者是你可以安全的生活，所以这两种，但是这些整个大的来讲的话，将来就是现在就是全世界都讲究这种经济啊，这种怎么讲安全呢，就是这类的，所以这两个主题就是变成一个永恒的主题一样。没有什么那种怎么讲呢，就是世界当中主导的时候都在说以各种的安全，人也一样，你如果在社会上面哪怕是出去外面一趟，很多方面都想到考虑到，一个是费用，一个是想到安全，这两个比较多的。以前过去的时候也有这种讲的，就是穷家富路，就有些人就是平时过得好像比较节俭这样子，但是路上的呢，你就怎么讲呢，盘缠用完了回不来了，这样需要有一点就是钱财这方面。所以这些故事其实就刚好怎么讲呢，有一些社会不太熟悉那个故事呢，可能没有太多启发性，你说韩诺曼这样没有太大感觉。但是如果你在自己的传统里面也有类似的一些神话或者是一些故事，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一说某一个典故、某一个成语，你就很容易被它所以就是感染或者是影响到的这种。因为在相信这种，比如说印度教的话，他们很多都是多数人都信，就是有信仰，然后也有很多这种神话故事。也有很多，就他们也信这种，就天然呐、或者其他的神的这种神是这种的存在，所以，就是某一些是某一些其他种，就比如说是说，罗摩是毗湿奴的化身，那这样讲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都有那种的，就是一个背景认同和对他的一种正义的一种的支持，这类的，所以说到哈努曼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当然我们国内就是看孙悟空的时候，可能孙悟空就是一种的，是就完全纯粹是一个神话故事不存在的一个，说这些，所以这个后面的里面呢讲到说麻雀求援大鹏，与大鹏致使 入龙生畏惧。对，是说过去麻雀比较脆弱嘛，没有太大力量，但大鹏很厉害，它就是很有力量。所以说那麻雀过去的时候，想到就是有蛇来袭击麻雀的窝，然后吃麻雀的蛋这样子，最后就是大鹏来帮助麻雀来抵御这种蛇。还有讲到就是海龙王就是干扰麻雀，就颠覆它的巢穴，然后就这种，然后麻雀呢就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说我愿意把这个海水呢掏空，就是这种的海水掏空的方式，要像愚公移山一样，然后把这边的海水就是水位下降一样，然后就是避免蛇的这种威胁。然后他要做这个事情，当然麻雀多少代都做不完，但是他有这种精神的情况下，这个大鹏很感动，然后说我可以帮助你，然后抵御这种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龙也好，龙族也好，蛇也好，水族也好，就这种的威胁，所以帮忙。所以这个呢就是意思说，像那个孙悟空护守唐三藏西天取经一样，就是麻雀也好，它只要就是就是善良的，或者是它是保护这种的心，那有这种传统当中，这个也是在佛教和印度教的各个传统里面都有这个大鹏。然后佛教里面的这个大鹏金翅，这些就是有那种就是作为一种本尊的修行的，这个跟其他的又不一样。因为很多有名相上面好像类似的一些这个比较多的，比如说像吉祥天女这种的，或者吉祥天母，或者吉祥这种的。在印度传统里面也有拉克西米，就是刚才说的那种西多是拉克西米的化身，有这种说法，就是罗摩的这个太太。所以就类似有些在比如说印度教认为观世音菩萨是西瓦，就是比如说佛陀是也是毗湿奴的第九个化身呢，有这种的，他们有他们的看法，就印度的传统里面。但是佛教徒就是不会这样认识了解，不会这样说说，就是这么样接受他们的一种观点嘛。但是我们说在佛教里面呢，又他们的三大圣很多变成佛教的护法，因为他们是世间法嘛，世间的成就的最高很高的一种神，这种在神的这种境界都是世间的境界。所以像我们不是有一些这个变如天这种吗？就是毗湿奴这种的就是变如天，他的名字就是说我们用这种就是我们念八西祥的时候不是也有纪念变如天吗？就是还有就是有时候把它作为护法来供。所以以前有说，很多印度的神像的样貌，或者有些像妙音天女，萨拉斯瓦迪，这个和佛教的这种妙音天女其实很像的，就是收纳琵琶这种，一点点差别就是他那的琵琶的那个上头的钩，一个是这样钩的，一个是这样钩的，一个是就是向内，这种的就是佛教嘛，佛教一切就内道嘛，然后向外的就是外道，就是他们的传统里面是这样，其实就这种，所以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相似的地方一样的，比如说佛教里面修行当中，我们说的这种奢摩他、毗婆舍那的修行，在印度教也有，但是概念上面看上去比较像，其实不一样。就是修的深度那些上面的差别。他们没就是根本上面最终要归结到说，他们讲的这种的非二元和佛讲的这些有差别。然后有些根本不讲这种我。就空性的本身这种发生，空性的这种不讲的，就不是就是印度就主神的这些他们不讲， 他们讲的是类似于长乐无尽的这种的，然后有主题，恒常梵，就是清净的这种里面的讲的梵净的这种的行为上面的各种清净，最后就是与神的这种的怎么样心，或者他的梵的这种的清净心回归到这样的一个诸我里面，这种的，所以说根本上面的差别可以肯定就是空性的这个教导是佛法的特色，然后基于空性的缘起的教导也是佛法的一个特色，虽然粗大的一种缘起，很多其他的传统也可以讲，但是细微的这种上面，像这种般若中观里面讲的这种就是佛法的特色，然后说，于是迷惑者通过，与智者意而抉择，犹如珠宝能浅出，水之污浊令澄清。所以有些时候可能是有些人懒，不愿意思考很多东西，不愿意分析观察，也有一些是就是。怎么讲呢？比较死板，他已经习惯了某一种的思路，就没有太能够就随机应变，或者是有创意的思维。还有一些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真的愿意思考，也去努力，但是不是那么清明，就心智不够清明，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些呢，就是跟智者去商议抉择，这些的话有很大的好处。所以，甚至以前有些人自己做人生规划呀，或者是公司的职位的这种匹配呀，这些方面都有专门有经验的人，就是帮你去规划学业、规划职业、规划人生，甚至是各种，就是规划生、规划死，什么什么都有嘛。所以这些就也是有必要。有些就是自己出了心理问题，但是不愿意去寻求帮助，就像身体生了病，不愿意看病，也有这样的人。所以这些呢，也要就是改变那某些观念。过去甚至有些地方有这种学习无用的那种是学业，其实学习有用没用，这也是一个问题。但是，不是大体上面就是教育是很重要的，要学。但是说有些高学低能什么各种各样，这种也是。具体问题具体需要解决啊，就是因为某些原因变成这样的原因，所以这个里面呢所讲的呢，就是说整体上面要注重学问，注重智者，然后接受一些其他人的谏言啊，改善一些小孩子心理问题这种也是，如果有专门儿童心理学的一些人，或者是有一些怎么讲呢，训练心方面很有熟悉，有一定的这种。就是修行的人，甚至那这样子就帮助很大。这个我自己以前就是听过，不是看过一个小孩子非常调皮，就是乱喊乱叫。这个我也举过好几次的例子，就是完全疯狂，完全不听父母的话那样。但是后来就是时间不是太长，就是可能过了几个月以后，发现那个孩子变成很乖，很好。最后就问他的这个家长，他们就说，这个就是在旧金山，就是学校的一个专门就给小孩子看心理就是心理学的。他们从国内过来的，然后可能就是小孩子之前也是这样，在国内也比较怎么讲呢？他们的大孩子也比较凶，然后脾气一旦他扭起来的时候，谁也劝不住，这样的就形成了这种，就只能等他自己缓解一样。然后就像一个病一样的，然后后来就是他们去学校这个心理学的这个儿童心理学的专家那边去咨询嘛，帮忙，在他的这种引领和调教下，可能在美国1年多以后他们才去，然后就是小孩子从此以后就性格大变，就也是这些缘分，就这种有真有，所以这也用了一个例子，说如果当局者迷，这样的时候应该以智者商议而抉择，然后这个呢犹如这种珠宝能浅出， 污浊的水的这个，这个也是以前有个神话的故事一样的，但是过去或许存在这个珠宝，陈情珠 Gedaka 就是什么陈情或者陈水珠还是陈情珠这样一个，就是你把那个宝贝呢，就是珠宝呢放在水里面，水里面的杂质得到清理清醒、这种的。所以说有这种功德，把它放到水里面。过去的时候佛教里面还是很提倡这种不要就伤害虫子呀，就是过滤滤水的网啊，带着出家人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像说到这陈情珠，过去的时候水大多数地方还行，应该不像现在这样污染的，但是那时候也是不论这个珠宝真实存在或者是一个传统的说法，但是可想而知人是很注重这种洁净的这个水这方面的。所以好像就是涅槃仁波切也有这么一个，就写了一个入行论的智慧品的一个，就是诺罗盖达嘎，用这个名字来说，就是把它澄清这种的观点。上面讲的，所以这个就是澄清。所以纵然自己纵然具智慧，若亦则生无前慧。如因听取某事言，圣光王战圣敌。所以就是说，纵然自己有智慧，但是如果多商议，会有前所未有的这种的新的这些就是好的主意，升起新的一些智慧，然后听取其他人的这种意见，这方面讲到的。所以这个就是圣光王，圣光王有时候叫波斯匿王，有这种好多名字。因为中文以前翻译的时候，不同的翻译家去印度去中亚翻译文献的时候用的一些词不一样，有一些字有时候三个字，有时候甚至四个字，根据梵文的发音，有些稍稍收一点音，有时候把所有的音标都标得特别清楚，所以他是波斯匿王。然后把它翻译成这个圣光王这样子。有些是译音嘛，翻译译音。然后这个波斯匿王过去是说，就是遭到他的孩子吧，应该是王子这种的这种篡夺权位，然后最后就是在释迦族的这种迦毗罗卫城去世的。去世的时候也是以王的方式，王葬的方式葬送。但在这个过程他的生活的时候，也就是有这种种种的这些故事，怎么样去说，就是这个是虚，是虚这种，就是孤独长者他的建议下，原来说一度他就是遭遇一些战争的失败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孤独长者，他很有这种财力，也很有智慧，然后帮助他就是恢复国政，然后有这么一个故事。所以这里面主要是听取这个谋士的言，就是意思是，这个好像当时说，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里面，这个孤独长者。就指数给孤独园，不是奇数园，有时候的奇园金舍，这个是就是最富裕的一个商人，他是当时做很多的这种功德，也是大护法之类的，所以应该是就是遭到这个阿舍世王的这种就是袭击，所以他开始有失败，波斯匿王遭到一些重创，但是后来就是我们说孤独当长者也好，须达多也好，就是他就是在这个舍卫国舍卫城的帮助他们，然后就是恢复这种的国王位。所以用这个故事讲到，就是某听取就是具有智慧的人的这种的建议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可以 就过去的时候，很多这种的国王的故事里面都有这种，比如说你看成吉思汗，好像也有这个故事，说当他开始，遭遇好多次的失败，其中一些失败的也是一个，应该是维吾尔的一个商人，我忘记那个名字，但是那个人还是很有财力这样子，然后帮他规划一些就是未来的种种事业，最后就是他的帮助下，就是当然成吉思汗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包括他太太的很多追，但是其中一个就是那个维吾尔的富家商人来就是资助和帮助建言，这样去获得这种的成功。然后若为善加观察及轻信他言遭危害，牛王与世子二者和睦关系为胡毁。所以这个是说，过去就是有一个故事，所以就是一个王家的这种一些这种家畜动物，在就是迁徙的时候呢，就是落在后面，遗留在后面。后来这个小牛犊母牛呢生了就是两只牛犊吧，这些牛犊呢就是从小在丛林当中的时候，刚好就是跟一个那个小狮子一起长大的，就狮子跟小牛犊一起长大的时候呢，就狮子就跟小牛犊处得很好，像这样的现在的动物很多节目里面也有嘛，一个人养一个猫或者一只猫或者是一个狮子或者一只山羊，本来应该是天敌，但是小时候一起长大就很好，就相互玩得很好，就是小山羊跳在老虎背啊什么这种，类似的，就是说这个牛犊跟这个狮子呢关系很好，从小。然后有一只狐狸呢，在丛林里面，它是就是什么都吃过，但是没有吃过那个牛和狮子的肉。然后他想了一下，说这两个就是他想吃他们两个的肉，然后就跑到狮子那边说牛的坏话，然后跑到牛那边说狮子的坏话，然后就是挑拨离间，就是暗中挑拨离间，到后来他们已经民众已经离间了以后，就是在民众就是在挑拨离间，最后就狮子和牛呢就是打起来了。打起来，牛也不是吃醋的是吧？吃素的，不是吃醋的，就是把牛和狮子相互就是奄奄一息，快死的时候呢，狐狸就冲过来把他们弄死了。然后就是今天吃狐狸吗？不是狮子吗？还是吃牛？这样是吧？就是狐狸的这种做法。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说，就是要善加观察，不要轻信他人的这种危言耸听。那我们在这种居士群里面呢，这些也不能说各种居士的坏话，相互之间呢，其他人之间，然后就是到处诽谤佛法，或者是这个法门好不好，很多评价那样不太好，因为设法谤法的危险有的。所以你自己不愿意学的话，轻悄悄的退出去，然后不要造成僧团的混乱，或者是就是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都一样。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一定要，就留意。很多时候就管住自己的嘴，这个就是长在你自己身上嘛。就是有时候你很想说的话，就咬着舌头不要说。以前不是西方有 I bite my tongue 那种有吗？很想说，最后就是方法就是舌头就是嘛，没有舌头的话说不成话嘛。你去掉舌头。说不清楚。当然现在可以用手来写，但是这个就是这两个都不能做。不然有这种无物间罪的可能。不，即便没有这些，都是造成人间的祸害或者是一种负面的破坏干扰。不是我们修行的原则是勿扰他心，就是说勿扰他心上面需要这种不要失去自持，就是自持这种见解，自持这种的慈悲心，各种方面。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就是宣扬仇恨本身在很多国家本身是犯罪，有些甚至就不在言论自由的范围里面，或者是就 怎么讲呢，造成其他人的伤害。就像一个人，这是有个经典的这种传说嘛，就电影院里面说、啊、着火了这样的话，他就变成一个怎么讲犯罪的或者行为可以被指控。原因是什么呢？那可能很多人一慌也会相互踩踏呀，发生踩踏事件这样。类似的，如果就比踩踏事件更严重的宣扬仇恨的话，就是会就是变成这种很多人的痛苦的这种来源。所以我们这些方面其实这些是一些故事，但是的确是生活当中身边随时都可以就是观察到的一些行为。所以我们人生活当中呢也需要就是常常就是请教别人，请益别人。但是这时候呢也就是作为一种观察，作为一个分析的这种渠道。或许有一些就是事情你自己看不清楚，但是或许有一些人看得清楚。但是不是也不是你问的所有的人的话你都需要收取和相信，因为不同的人的这种观点和心理呢，就是他们只代表这种的说法，这种的观点。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所以我们我在想说就是这各种方面啊，就中道的概念非常的重要。修行当中走中道，言语很多方面不走极端的这种中道。行为上面也一样，就是走一个中道，中道当中呢保持慈悲，某一种的谦逊当中，就是这样子比较好，比较安全。一天的情绪也一样，如果自己观察，如果自己是情绪太低落、太畏惧，或者是有一种负面的心理的话，你需要就是就反过来想说就是我这些观念太灰暗是不对的，应该有一种的就对灰暗的这种心态上面要有一种正面的光，比较明亮的希望，带着某一种的喜悦去生活。就是因为心情比较灰暗的时候，心情很负面，如果有愤怒的话，就想说这个现在我处在愤怒当中，我应该好好的去关照慈悲心、利他的菩提心。如果有时候就是人生当中就是有很大的执着念，有很多的执念的时候，又想到说一切法如幻如梦幻泡影，应该在这个比如说读诵心经啊、金刚经啊，或者其他的比如说法华经啊这些，然后稍稍安住在这些上面。然后有时候觉得自己很不好啊，很自责啊这样，或者是你觉得某一些众生很邪恶这样的时候，也可以就是说想到就是本质上面我们众生皆具佛性，所以就是这个是最大的这种最根本的，就是我们都可以有潜在的这个成佛的这种质地也好，这样的就是潜质也好，这样的功德，这个就是我们真正的面貌，是可以成佛，可以从苦离苦得乐，可以从轮回当中解脱。所以这样想的时候又觉得挺好的，就是相对就人生的这种难得，它的不可思议的这种因缘，就珍惜生命，就珍惜人生，这些方面呢就是多思考的话也会就是让自己产生一种正面的信心，然后就愉快的心。如果我们有时候对某一个人很不喜欢，或者敌人，或者是有国家，或者是某一个群体很不喜欢的时候，也要这种修某一种的这种大悲心，自他交换的法，所以保持一种怎么讲呢，就是不要让完全让负面的心或者负面的观念就是怎么讲遮蔽自己的心。然后决定很多事情的时候呢，具体在决定很多事情，如果你用负面的事情去判断，心态去判断决定，和你用这种就是佛法的智慧 关照一个完整的这种面向去做决定是不一样的。负面的时候就做出来的很多也是负面的决定，然后如果你有一种广大的心结眼界，看到的时候看到很多方法，看到很多道路，种种的善巧方便的智慧也显现的。如果越是负面，越到极端的时候，方法越来越少，越来越单一，越来越不计成本，不计后果，所以做出来的事情最后又后悔。所以做很多决定的时候需要观察自心。以前不是说吗，就高兴的时候不要急于承诺很多什么事情，愤怒的时候不要急于回应很多事情，做很多决定，忧郁的时候也不要就是马上做立即的决定，就是愤怒的时候不要去说做很多事情，忧郁的时候不要立即做决定，就是就是缓一缓，缓一缓以后就想得更清楚。或者是你可以就是睡一觉啊，吃个饭啊，休息啊，或者是跟一些其他人讨论一些不相关的就是话题啊，再回过头来想，或者是请教一些有这方面的专长啊经验的人，从多重的角度去分析观察，然后再来就是关照。因为事情本身都是在变化当中的，所以这样子有时候你想到的和做决定的时候和这个事情原来的这个参考的对劲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这些时候呢就是要有一种，就是有些时候怎么样有挫折，有时候在这种不顺当中又充满了希望，这样子。所以但是整体上面心保持一种平衡平静是很首要的条件，不然呢心急躁的时候做很多决定都容易有失误。就比如说一个人射弓箭的，比如说他很心很静的时候弓箭也射得很准，如果他很紧张很害怕这个结果，或者是很的害怕就是射不好，或者是其他人的这种欢呼或者是这种嘘声啊这些时候就很在意这些的话，他有就身体和心都不稳而不能中标中，就是类似的心的稳定和心的这种慈悲是让心稳定的最佳的这种方法，就是有慈悲心的时候，就是心自然就清净，心静自然凉一样，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不说太多，所以我们读一下这个念诵啊。所以我读的不太好，但是诸位呢就是可以稍稍的忍耐，然后四法宝满轮这种读一下。全知无垢光尊者住达尔玛扎的纳尔玛拉纳纳纳玛秋节人不起冲啊，这个是四法宝满轮，四法宝满轮顶礼一切佛菩萨，何知自信法身虚空界圆满决定圆满具无决定之色决定圆满具无定之色身息，是也光临所周白莲喜白背诚信顶戴善事日你们声音不要出来好一点。佛之正法珍宝如意树尽系三有热闹之阴僻具信众生次第而具入禅言寺功德树请谛听。心趣于法，第一品心趣于法。无边轮回滔滔大海中，何者欲度首先当思维，微修解脱积乐之积乐之圣法，此番恒时静静不懈怠，难以获知一悔之人生，暇满大周得失不精进，无法脱离三有之苦海，无间遭受众多之多难，生死大海浩渺无彼岸，生老老柄浪花汹涌而澎湃，烦恼波涛充斥三有顶，如此无尽大海可时可怖， 文法可断生死之相续，书圣大乐横时不分离，登上机灭圣法宝珍宝船，珍宝船是吧？精进欲度越三有烦恼海，既生不修菩提解脱道，来时不问善趣之名称，无边无恶趣轮番而流转，永出轮回，无法获解脱。是故具胜妙智诸师父，获得圆满闲暇人生时，诚心精进勤修诸利乐，以此成就自他之二利，既获暇满也无稍可信，一切不定变迁无实质，刹那无常具备损灭性，数数思维死主殉然至，此等一切外气世间界，气火一水风吹散离散时，发间稍许残存亦无有，尽皆空空如也，若太虚。内情世间无常动摇众，天己非天，人类举旁身，恶鬼地狱彼等一切众，悉皆沉沦生死流布中，瀑流中，与诸每一年每月每节每时节以及每一刹那皆无常，损坏毁灭动荡之性质，四时千变生起厌离心，思维自受无常切变异，无有可靠生命离破境，明日即自受尽时十二者，何者在前也无有恒定。近日务必诚心而思索，生存之苦彼死尚可怖，生于何处业无少许乐，轮回自信犹如火壕坑，今当寻求从中永脱法，地狱寒热恶鬼饥渴饥于渴，旁生彼此但时蒙昧苦，人间三种过患八苦恼，飞天征战天界死堕苦，苦乐千转变形苦滋滋，还是这是一个啊生生啊啊哦生生生生，于诸美满天界中毙命，刹时坠入地狱烈焰中，如是思维当修越三有，此生显现犹如将醒梦，变化无常终须舍弃离，眷属受用等等何足具何意，故当此时一心勤修法，欲妙苦若武器与烈火，恒时苦恼无有快乐时，聚集护持增盛及骄慢贪恋贪婪牵令之苦恒束缚，与众斗争增上有漏获，放逸散乱毁坏自身心，所作众多皆被离正法，恒受高尚士之谴责，贪念先者善法自然增，是故激进机灭解脱入道者，应当具备知足少欲心，欲念穷尽，彼即真圣者，贪欲先寡乃显众圣贤种，贪欲寡先乃贤圣种性，骄淫贪着徒增烦恼苦，欲望微少自然增善法，是故追随前辈圣者记，恒时知足缩减诸字句， 与凡夫交过患难测度，难度测。无意闲散众多琐事缠，愤恨争斗长生长，贪嗔念恒受痛苦折磨无实质。如何取悦皆无欢喜欢愉时，怎样讨好难得利益日，悉听尊便终无善妙法，密若亲属最终将愧为，是故眷属亲朋与密友，亲朋缠绵依恋皆当舍，独自去往禁地修圣法，从今应当虔诚精进修。佛说以往诸多圣师父皆于清净基地或观路，是故吾等未修基灭法，当自安住基净之山林，亲忧圣地诸佛所称叹，吾也蛮人增上圣身定，升起无常厌离法自成，吾有宣泄散乱资聚少，聚集众多信心出离德，不受搅扰缠自然所示先，亦无护他情面之八法，逍遥自在修法度朝夕，朝夕相处，清修闲暇圆满具实意，彼等功德无法尽详述。独自静逸疏妙林深处，终身勤修甚深之等持，如是善说善法清凉语，熄灭烦恼苦闷之妄念，等持具善具白莲海充盈，愿与基地增上诸圆满。然后这第一个，因为有四个部分，第二个法入道，法入于道第二品。于即殊胜贤妙之法善法，生信欲如解脱轨道者，为了善于调伏自相续，令法去入正道即关键，而等即为如佛法门静心闻思去入修行者，有些情绪躁动心卑劣，有些误入掠倒于歧途，贪欲至胜此生善意等，彼等所有背离正法过，皆有法未入道而生成。就这些前面讲的这个过程，这个原因就是法没有入道，由此导致近来无穷患，迷惑引诱之人生死时毁，终因不为来世堕恶趣，永无脱离三有之时机，是故当令法去入正道。犹如救治疾病不能愈，皆因所配泻药性不尽，反复遭受苦恼之折磨，无力对治之法又岂虚，如此引发无穷之损忧厌忧，诸位具信甚是当神醒，令己所修之法入正道，首先必须依靠善知识，依止具象上师及观要，众多功德由彼而生引申，善巧方便慈悲心智烈，激进调柔能忍其人其耻辱，威仪圆满护戒及誓言，广闻博学及富于修养，加持无量能转他人心，今生不然八法尽若空，结缘聚义解脱引导师，是乃着是佛陀之化现，当以极大恭敬而依止， 有比降生无量无功无边德，无量无边德。厌恶三由出离无常观，看破今生摧迷现我执。心性调柔具备文思修，信心广大并且有学问，此生具意来世获胜果。适当是什么字呀？困，竖心旁一个困是什么字？困难，适当困服一指诸贤能。故自三门五角，乍馋狂，乍厌，这馋狂，若病求医，伤人投伤主，周靠舵手行人，医护伴，恒时欢喜恭敬而奉事成事，若生无有信心之邪见，差时结束堕入恶趣中，故当历历升起忏悔心，加严加护持誓言如眼眸，虔诚一指殊胜善知识，文思修行陶冶自相续，为目解脱之愿为信念，心为举止切皆如于善法，此乃法入道之之，法入于道之窍诀。听闻思维以及奉诵诸奉诵，境界围绕自心解脱行，善写受笔，善写批读，受持及眼开眼，唯以可求解脱而进行。修行见解乃至于行为，时刻不离唯求解脱心，出离厌离之心极猛力，更胜于此窍诀难寻找。饮食睡眠坐行，行坐言思等，总之一切行为及举止，经常不离渴慕解脱心，培植出离心，出离之心调相续，彼为法入道之，法如于道之窍诀，尤其应当于入于大乘，应当入于大乘道。一切善行皆为利，皆为他利，就他众利。悲心是，我看悲心甚心和回向及随喜，为众，生利为众生利圆满诸修行，彼等众生皆为我父母爱至，挚爱亲朋挚友及恩人。为他利，为他众利，我发菩提心，为众生利生意而修持诸善行。